第343集，不放过。什么叫做不来啊？李和酒喝多了，脑子发胀，舌头有点打结了。毛孩被李和通红的眼睛盯着，好像做了天大的错事，一下子哽咽了。
人多了，厂子现在人多了，没人听我的。
他一个半大孩子，又小又单薄的，如何能服众呢？毛孩也就在机器上有点熟能生巧的意思，让他做领导去服众，确实有点强人所难了。服字少不了钦佩，臣服等义，使人服的手段也是茫茫如牛毛，可毛孩一个都不会。以他这个年龄和资历，现在就担任一个企业的老大，那叫超常规。超常规当然是可以的，要么有超强的能力，要么是超人二代，二者总要符合一个。也有好多例子的，比如甘罗12岁做了丞相，周瑜14岁羽扇纶巾，老一辈革命家10几岁跑长征，翻雪山过草地，练就一身好本领，17、18岁就当了一军之长。还有一个特殊的，就是三胖子了，20来岁就做了一国之主。现实的社会不太有超凡能力的可能。真的不能试试？李和挠挠头，他也想尊重人的成长规律，让毛孩缓个几年挑担子，但是他真的没有合适的人可用了。毛孩摇摇头说，
我真的做不了。
李和说，那你觉得谁能做得了啊？
我师父做得了，大家都服气的，他肯定可以的。
你师父？李和真不知道说的是谁。
就是柳经理给我们找来培训我们的师父，他很厉害的，什么都懂，没有他不懂的。
毛孩是打心眼里的崇拜。李和想，大概是计算机所的人，可是想把计算机所的人挖到私人单位就有点困难了，更何况是前途未卜的私人单位。人家是铁饭碗单位，不一定乐意啊。毛孩脑子也不傻，只有傻子才乐意放弃体面的铁饭碗呢。你先在这住一晚，明天啊，我带你去看看你师父吧。人家乐意更好，不乐意再没辙呀。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李贺没放弃的理由了，不管怎么样都要试一试。你那师父叫啥名字？
方向。
行，我知道了，我是你周姐，给你安排一个住的地方，你先在这住着，你打听好他家住址，咱们一起过去。这个名字挺特别的，方向，李和也想见见。他找来周平问道，你啊，先给他找个空房间住着，吃喝先在这儿。周平冲毛孩招招手，领他去找空屋子了。李和回到餐厅包厢，众人都是靠在椅子上，有说有笑。你们先散散酒劲儿，咱们再谈点事情。大家见李和还有事情要谈，就去拿了毛巾去洗脸，清清脑子。自感无相关的，比如冯磊和小薇，就要先回去。都别走啊，一个都跑不了。寿山安排人去清理了下他平常用来给员工开会的会议室，还像模像样的在每个座位前放了本子和笔。他是喜欢开会的，大概是年轻时跑堂受多了掌柜教训和训斥，临老了得意了，要一并报复回来。也受了点劳教所里面的影响，总要强调纪律性和服从性，动不动就让员工写检查，比如菜没摘干净就要写检查，帽子戴歪了要写检查，对客人不够热心要写检查，笑容不标准也要写检查。都是乡下过来的员工，看着这么高工资的份上也愿意哄着老头，200-300字也就应付了。再说没见他还让亲闺女亲女婿写检查呢，难为他女婿不识字儿，就是一笔一画都得刻下来。 他女婿叫苦连天，这一个字儿刻下来十来分钟，两三百个字儿要刻到猴年马月呀。
爹，我写完了，我写完要到什么时候啊？耽误干活不是啊？
寿山老头很冷酷地说，
你不识字儿怪我了，怪你亲爹去。
众人进了会议室，李和说，想想你们明年的工作计划，说清楚你们年后想做的是什么，再说你们打算怎么做，你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我这里强调一个字，叫可测量性，目标应尽量用数据表达，尽量有明确的实现，具体说明将在何时达到何种结果。比如苏明，你是做磁带的，三年内你要占领市场多大的份额。当然也有许多目标难以数量化，大家还是尽量做到量化。同时在可测量性的数据基础上，如何扩大规模，也就是你的商业规模如何复制，你如何做到跟别人不一样，如何突出你的竞争力。商业模式这个词儿，大家已经听李贺提过很多遍了，也是了然于心。这四个字具体的阐述就是，复杂的事情简单化，简单的事情重复做，重复很重要，重复意味着可复制。可以复制意味着短期内可以一直在扩大自己的核心业务，可以进入一个又一个的新市场。寿山算是做得很好的，他非常注重技能复制，他新开的每一家饭店都要求徒弟学习和照他现在这个饭店的经营方式，虽然有点粗糙，但是也是迅速扩张的好办法。这种模式机械而僵硬，但是短期来说对离合就是最好的模式，他需要的是不断的开拓，还没到守业守成的地步。苏明要急着先说话，立刻把他截断了，给你们半小时时间，写在纸上然后再说。在管理上他真的是半个吊子，让一个理工宅搞管理有点勉为其难了，不过赶鸭子上架，他必须理出一个纲领大纲出来。这样子继续一盘散沙，想要做到爆发性增长就是痴人说梦了，只能做个小爆发物而已，如何能在市场抢占先机呢？当然他也不管这样逼迫众人有没有用，但是不做肯定是没用的，起码要跟众人达成一个共识，现在很残酷，但是将来会更好。再说起码可以教会他们按照计划做事，古人语，取思于细者必忘其大，锐精于近者必略其远。这里的人最高学历就是初中，让他们拿笔就真的太困难了，一个个抓耳挠腮，咬着笔杆不知道怎么下笔。李和拍拍瘦猴和万莲有几个人的肩膀，指指门外示意出去一起聊聊。